因为我在城北滑稽啊，我们人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好像彼此啊，没有这么熟悉哇。因为500多人呢、啊，真的和每一个人交流和沟通并不容易，对吧？所以每次我们在这个崇拜当中呢，就是集体的活动比较多，但是个人的交流只能回到小组啊，回到团契。但每一次来到咱们教会，无论是广东话还是国语，大家都觉得特别亲切，咱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好久不见的朋友啊，那真的非常之感谢神。今天呢是咱们教会的这个拆船主日啊，感谢教牧同工啊邀请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这个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回应我主爱，踏上拆船路啊。开始的时候咱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阿爸天父，非常感谢你能够让今天有机会跟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神啊，你配得一切的颂赞，因为诸天都诉说你的荣耀。父神，你亲自差派你的独生子降世为人，把这个美好的讯息传给我们，你是这个世界的拯救者。我们在得到这个真道之后，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心怀你嘱托我们的大使命。父神啊，就求你将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会众的中间，能够让我们听明白你的话语，同时能够激励每一位弟兄姊妹燃起宣教的心，让我们更加把福音这个大使命一直传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父神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接下来恭敬地将以下敬拜的时间交给父神你的手中，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那刚才呢，咱们的这个姐妹带着大家，咱们宣读了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说得非常好，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他说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去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经文咱们经常说，而且大家都能背得下来了。那到底当中的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深深的记在心里呢？有的时候咱们就忘了。啊，在某种程度上呢，好像咱们都觉得，哎，这个经文我会背了啊，差不多知道了就可以了啊。还有第二段的经文，咱们再说一下。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神将他的这个话语清清楚楚地写在这个圣经当中。那作为基督徒呢，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背诵的时候就非常好。刚才那首歌啊，非常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啊，我想也是咱们敬拜团队精心来选出来的，叫 Hineni 啊，就说我在这里啊， I'm here。 咱们是什么？主的仆人呐、啊。那仆人要听主人的差遣，所以我们在准备好装备好之后，告诉主啊，你差遣我吧，你让我去到哪里，我就去为万民传讲你的福音呐、啊。虽然话是这么说，可能当咱们在行动的时候呢，咱们会有许多的顾虑，许多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所以呢，就在咱们不断的这个装备当中，如何行出来传福音，走上拆权的这个道路，非常之困难，不容易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咱们先大概说一说。其实在圣经当中啊，这个拆权是整本圣经，如果说主题的话，当中最重要的主题讲的就是拆船的问题啊。如果大家经常咱们在研读圣经过程当中呢，就很容易发现啊，三位一体的神实在就是什么？拆船的神，神本身就是拆船的神啊。在新旧约的圣经当中，新旧约的圣经当中，本身圣经就是拆船的书。整本书都是讲要把这个美好的讯息传讲出去，拯救失丧的灵魂，让更多的人怎么样去了解呀、啊、这个天底下这么无价的这么一个礼物，送给每一个要得到的人。但是需要谁呢？需要咱们去努力。为什么叫拆船呢？需要咱们每一个人去走出去啊。那对于教会来说呢，如果没有拆船，某种程度上咱们说了，有就是教会发展成什么？发展成俱乐部， 对吧？大家在这儿是自娱自乐，每天见面聊聊天，然后每星期一来，咱们还有这个交流的时间，有咖啡，有甜点，然后后来还有不同的团契，不同的活动。好，应该的，主就希望咱们彼此相爱，就像一家人一样，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它发展成俱乐部，对吧？咱们尝到了福音的甜头啊，想一想当年咱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咱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对吧？咱们尝到这个好处了，那你的亲友，你的邻居，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家人，还有你所有认识的人，你不认识的人，在世界另外一个地方的人，你有去传福音吗？没有，没空，对吧？所以呢，为什么主耶稣在整个他的话语当中都贯穿着要传讲这个福音啊？所以呢，如果这个教会没有了拆传，光是自娱自乐的，就变成了什么？我们就出卖了主给我们的信托呀，主对我们的托付、信任就都没有了。所以呢，就不能称为什么基督教会了，就不是基督的教会了，就变味儿了啊！因为整本圣经，无论是新约和旧约，都讲的是要去拆传，要走出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这万民这人可就多了，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好多根本没听过福音的。那为什么他没听过？咱们没有人去传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责任是在咱们身上啊。那大家如果看这个圣经当中啊，摩西五经当中也都有说明，说整个世界神创造天地，看说是好的，但是呢，始祖这亚当夏娃怎么样？犯了罪，堕落了，没听神的教导，所以从此啊，神要将整个世界什么？要还原，要复兴。其实这已经告诉咱们财权的重要性了，但只是预示着这样啊。那创世纪当中呢，不只是说明了拆船的需要，也都说明了拆船的应许。什么应许啊？要上帝亲自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去拯救这个世界。所以说在摩西五经当中已经提到拆船啊，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另外呢，在创世纪第八章出现了这个洪水，对吧？大家都对这个章节非常熟悉，咱们就不重复了啊。但洪水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啊，神的审判在当时是普遍性的，对吧？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脱离神的审判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也都预示着什么呢？末后的审判，那是在当时洪水。那以后呢？大家知道启示录当中提到末世的审判，在末世当中呢，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怎么样，能够逃避的。咱们说，在咱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人说了，我也不信主，我也不信佛，我什么也不信，我就自己做好了就行了。你可能吗？做不好，对吧？这中间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咱们基督徒都是明白的。所以说，它预示着什么呢？洪水来临了，当时是审判是普遍性的。那在启示录当中，它启示给大家预示着什么呢？就是末后的这个审判是没有人逃得了的。那怎么办呢？有办法吗？有啊，神亲自派他独生子来告诉咱们，咱们赶快回转呐、啊！回转完了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了啊！然后出埃及记当中呢，神拣选了什么？以色列。那将神的心意呢，通过以色列再传到其他的国度。那在经文当中也经常提到什么？使万民万族都得到这个福音，并不是一个地方，对吧？那神是拣选了以色列，再通过他影响其他的国度和国家，这是在出埃及记啊。然后呢，再通过先知的信息，先知说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万国万民的主，他的救恩将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听到没有？说是每一个人，不光是以色列，万民万族都要怎么样领受到神的这个福音。所以说它是这个普遍性也都是告诉大家了啊。然后就在诗篇当中了，说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这个经文啊，要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啊。就说列邦任何的这个国度都要荣耀神，然后呢，在万民当中诉说他的奇事，神从死里复活，从此来到这个人间来拯救咱们啊。好，第二， 这是刚才说的旧约。在新约当中呢，基督徒啊也是一位差权，基督也是差权的这个基督啊。那大家经常背这个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当中呢，就是神呢为我们亲自立下了怎么样？是不是？哦，没事，亲自立下了差传的模式，对吗？那刚才说了，整本圣经从新约到旧约，它都是讲的一个差传的一本书。那神他自己给我们做了这个差传的模式，就是个榜样啊。上帝亲自派他的儿子主耶稣差传到地下来，道成肉身，挽救每一个失丧的灵魂，然后再把这个好的消息传出去。所以上帝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了啊。然后呢，在十字架上呢，基督呢是为万民成就了救恩，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更将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的这个大使命交给了我们，也都同时交给了教会。教会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弟兄姊妹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差传，就是传福音。教会不是自娱自乐，不是俱乐部，所以咱们要走出去，让燃起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差传的心意，去把神的这个大使命赋予咱们教会的大使命要完成。那当中有许多的这个方法去完成啊。所以呢，这个耶稣虽然身为是犹太人啊，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排斥什么外邦人，更是要去拯救万邦人。所以他说了，万民万族都要为他们施洗，让他们跟从我啊。耶稣说了，经文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出来。什么意思呢？就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就说其他的族裔的，我们叫外邦人啊，那也都让他们要得知到神的这个恩典就要临到了，让他们赶快回醒啊。这是神拯救世界的当中的一个目的之一啊。那大家说有证据吗？当然有啊。耶稣在他自己讲道的过程当中，他的神迹啊，对门徒的教导啊，都显明耶稣的爱是什么？是超越种族界限，是临到所有的人啊。大家知道咱们有的时候进行短宣的等等，去到非洲，去到不同世界各地，咱们说的语言、文字、文化完全都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当地也都有他的教会，也都在传讲福音。我们也亲自到偏远的地方去，把主耶稣的福音传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爱是临到万邦万族的，他不分种族的界限，他是跨越这一切的啊。好，那使徒行传当中也都提到啊，圣灵是一位差传的圣灵，咱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啊。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了解圣经的话呢，五旬节里啊，圣灵降临的时候也都代表着宣教的大时代就正式的开始了啊。还是那段经文，大家再读一遍，一会儿咱们最后再解释当中的一些话题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当中呢好多词儿啊，咱们念得很熟，背得也很熟，其实它含义相当的深刻，咱们一会儿最后的时候告诉跟大家来分享它暗含的意思是什么啊。那您说圣灵它降临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不只是为了咱们个人的经历，就当咱们信主的那一刻，咱们知道你觉知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了。咱们人生，我之前做过一个比喻，就是人装上了人肉的 GPS， 对不对？当咱们去什么地方的话，那就不怕了。为什么？由圣灵来带领我，所以咱们随时有圣灵的这个指引，这是好的。但是这不光是这一点呢，它是什么？赐予我们祝福和能力，就是主耶稣通过圣灵赐给我们祝福了，他让我们人生得到平安喜乐了，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多大的困难，我们有平安喜乐了。同时主耶稣也通过圣灵怎么样赐给我们能力啊，能力干什么？让我们去把神给我们的托付去传出去，去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说为什么你看有的宣教士到他在加拿大也好，在任何地方生活美满，各方面都非常不错，他去到很偏远的地方，而且有战乱，有饥荒，有疾病，那他为什么不怕呢？因为圣灵赐给了他这种能力去克服在这个他传教过程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啊。所以呢有人说啊，使徒行传有人把它也称为叫做圣灵行传，因为它整体的是靠圣灵的带领，而不是靠我们个人的能力。那当然你受过神学的装备，你演讲的能力，你组织能力啊，对教会的管理能力，你都有这方面的能力，好，固然好，那是基本的技能，那光靠这个能传福音吗？也就20%。为什么呢？80%那个大的部分是什么？是圣灵的带领，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能力是很有限的啊，很有限的。所以说呢，教会信徒，全世界有这么多的教会，如果在中国大陆叫家庭教会，就几个人啊，那偏远的地方可能是荒山野岭的，连牧师传道人都没有啊，就是靠着圣经，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敬拜，一起崇拜这个天地万物的主，那靠着什么？所有的这些管理，所有的都是以圣灵来带领的，有多大的能力，对不对？要光靠牧师，光靠传道人，光靠教会的行政人员是管不了的，因为全世界不同族裔，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啊。所以呢，我们就通过圣灵的带领，就更加有能力啊，为主做见证。我们有这个能力了，而且肩负这个大使命，我们知道心中啊怎么去做啊。还有啊，新约这个书信当中啊，教会就是差传的这个教会，没有差传的工作，就没有新约书信当中的这个教会。大家知道，在读新约当中啊，保罗给教会写了书信啊。那为什么有这个书信呢？就是因为怎么样啊？每个收到信的教会，都是通过差传建立起来的教会，对吗？然后不同的传教士建立了不同的教会，包括比方说咱们教会以后发展越来越大了，咱们可能在华人多的地方，咱们也在建立一个教会，那也需要咱们的人派出去在那里建立教会。所以呢，咱们这母会来的，咱们会写书信跟他们联络，告诉他们如何来做的，这是在这个那个时期的这样的沟通的这个方式，现代的方式当然就不同了，对吧？所以说呢，在这个每一个收到书信的当时的这个教会呢，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由宣教士所建立的。如果没有宣教士，那书信写了给谁收呢？对不对？所以差传有多么的重要啊！书信当中都提到什么内容呢？有讨论过神学，有讨论过生活，基督徒的行为的这个问题，这是当中的一部分啊。但呢，这不只是当中的一小部分呢，更重要的保罗通过书信是什么？是鼓励那个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包括教会的整体，要什么？要坚固信心，要为主做见证，因为主的道是通过教会，通过我们基督徒来传扬出来的啊。那当中呢，在差遣的工作当中看有几段啊，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来祷告，他没说为某一个族裔的，为所有人恳求祷告啊。教会呢也当去效法，去努力传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太明白了，对吧？咱们作为基督徒，那咱们说了，你要关爱你的邻舍，这说的太清楚了啊。就说我还不用去到非洲传教，去到其他地方传教，你的邻舍有没有关爱他呀？这没空，很忙，平时也没见过他，对吧？关爱你的邻舍，然后再去远的地方。所以说无论是远近都得兼顾到啊。第一要为万人恳求来祷告，什么？要祈求圣灵的带领啊，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怎么办呢？要为他们不断的恳求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能力，然后啊，传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看看咱们责任有多大呀，有多大呀啊，这责任大得不得了啊。所以说要每个人去努力啊。另外这是讲到这个新约当中啊，启示录的结局也都告诉大家，它是差传的结局有多厉害啊。 先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是什么？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看到了这天上的这个异象，对吧？那天上的景象明确的显示了什么？将来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拆船的结局就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什么？因为他说了，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都在神的宝座之前，他没说只有以色列，我对吧？所以是万国万邦万族的人接受了福音之后，都来到神的宝座之前，这就是拆权的结果，就要得到这个结果了啊。到那个时候呢，神的心意就达成了。因为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要福音要遍传呢、啊。神的心意达成了，教会的使命呢也都完成了，对不对？教会的使命完成了，因为就是拆船出去。所以呢，这一切都全靠什么工作啊？全靠拆船呐、啊！没有拆船的工作，这一切完成不了。看到没有？从旧约、新约，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都是一本拆船的书。神在他的话语当中无数次的提到了拆船在咱们整个信徒当中啊生活的这个重要性啊。好，新约对三位一体真神呢在拆船上的真理，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上帝本身就是拆船的榜样啊，他亲自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人世上，为你和我，为全人类的罪，一个无罪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复活，就做到了什么挽回祭啊，一个无罪的人为我们而死。所以说呢，圣父上帝在拆船上的工作，上帝是拆船的什么主动者，是他亲自派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了，他是主动的主动者啊。圣子呢，耶稣就是被拆到世界上来完成上帝使命的拯救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神的这个使命来去把我们这样在深陷在罪恶在邪恶当中的这样的全都失丧的灵魂都拯救回来，那他通过了这个挽回祭啊。圣灵的工作刚才提到圣灵啊有起到多大作用呢？圣灵的工作是整个上帝使命当中的中心思想，那不是靠咱们个人的能力，不是靠传道人，不是靠牧师，他们也都是靠什么圣灵的带领，教会也是靠圣灵的带领，基督徒信众全部不可能缺少圣灵的带领，没了圣灵咱们就是等于说就开间公司，大家努力工作，团队精神，对吧？没起到神他所想的是通过圣灵带领咱们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啊，所以当中他不靠是咱们。那在这个拯救这个人类的过程当中呢，耶稣和神和好，并享有什么儿子的福分。同时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也都差派了12个门徒，还有70多人一起去宣讲天国的福音。这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是通过拆船的方法把这个美好的信息传出去。另外真正拆船工作的开始是什么开始呢？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大家说哇哦，如果耶稣基督没复活，那还传他没有任何意义了，对吧？所以他克服了死亡，从此如果你信主的话，你将会得到永生。那这个美好的信息传扬出去之后呢，咱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更加展开了正式展开了拆船的这个工作啊。好，拆船的使命和动机，拆船产生教会，而不是教会产生了拆船。咱们先有了教会，然后咱们再拆船，不是，对吧？就是刚才咱们说不提到书信吗？对吧？就是由于宣教士建立了不同这些的教会啊，是由于拆船产生的教会，才能像细胞分裂一样把这个不断的宣扬出去，才能产生这样，而不是先有教会什么后有拆船，对吧？拆船产生教会啊，而不是教会产生拆船。耶稣为信他的人做了拆船的范本。对了，耶稣本身就带领着门徒 带领着众人不断的宣讲天国的福音，规劝大家快快的悔改。好，基督徒要传福音，要抢救灵魂，信主的人都是耶稣以重价赎回的，这不用说了，对吧？那我为了你的罪会去死吗？咱们舍不得，为你的父母你都舍不得，对不对？但是这个没有任何罪的人啊，最圣洁的人为了你我的罪而去死，他那真是用了重价来赎回来的，好不容易把人赎回来。但是咱们呢，应该接下来这个去把这个声音传出去啊，为了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信徒必须要紧急传扬主的福音直到地极。有人说了，我现在啊房子还没供完了，我家里孩子还没长大了，等我把这一切都搞定呢，我再装备一下神学，然后我再去传福音，来得及吗？就来不及了，对吧？对了，这个时间它不等人，因为它紧急啊，没有那个时间给你装备，那一会儿说怎么办啊？为了我们生命的短促和使命的重负，所以要把福音传扬出去。生命是短暂的，这个生命不掌握在咱们手里。如果我知道我活90岁啊，好，那我到60岁的时候我做什么，70岁、80岁的时候做什么。但我知道我活多少岁吗？不知道，因为生命不是，我不是那个主宰的吗？这个主权不在咱们手里。所以，当你有一息尚存，有一口气的时候怎么办？要赶紧去传福音，要赶紧去传福音。所以，你要把人生最宝贵的礼物，至少要传给你的家人吧。对吧？所以你看咱们的使命有多大啊。好，当今呢拆船面临的这个机遇和挑战那可就大了。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新的媒体越来越多了，对吧？以前呢在这个远古时代，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然后走路去船坐船，非常的辛苦啊。那有了媒体之后呢怎么办呢？有广播，有报纸，有电台，这现在变成什么旧的媒体了。你们家里还有收音机吗？可能都没有了，对吧？很少有人在听收音机了，只有你上车那逼着你不听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呢他闷呢，对吧？车上只能开收音机听，所以就是在你开车那几分钟你才能听一听收音机，对吧？所以呢现代的媒体那真的叫做无远弗届，到任何的地方都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新的媒体，有互联网，有流动通讯，社交平台。大家都记得是那个社交媒体上这个有一个漫画，以前是抽大烟躺在那儿，对吧？现在躺在那儿滑手机，对吧？大家看，哇，这太好笑了，对吧？你说他这形容的对不对呢？这个对比啊非常深刻啊。现在人手一部，滑起来没完没了啊。那天呢这个在我们恩宇的这个晚宴星期五见到 Connie 带了好多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去啊，让我心里都非常感触啊。他们都是半夜一直看到两三点的，对吗？哎，早晨才睡觉，就是昼夜颠倒的，昼夜颠倒的，晚上就是刷手机玩，看什么抖音。其实你要仔细看看那东西都很无聊的东西，对吧？就开始就要一笑，笑完之后你永远都不会有任何印象，对吧？说白了就是全都是废话来的。但是呢就是人们现在有了这个社交平台之后啊，就你的文化啊，你的笑点呢等等都变成非常浅显了，一点点事儿啊。这个媒体拍一个人就什么专门去吃东西，对吧？去吃火锅要50盘牛肉，50盘烧烤，然后坐那吃，然后那个照着他啊，他就变成网红啊。他去不同的店说这个老板怎么那么蠢呢，开自助，我教训一下他，然后就开始吃了，然后满桌呀吃完之后拍完这片儿。就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不对啊？但是他就成为网红哦，点击上百万上千万哦啊，对啊，上千万哦，网红来的哇，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关注的。你说现代人就变成这样了啊。所以呢新媒体平台它真的跨越地域啊，任何的地方无论多小的角落现在都有什么 WiFi 5G 通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咱们传福音能够把这个东西利用起来，哇，那真的是神的话语叫无远弗届。咱们不用亲自派我们有装备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能传福音啊。所以呢有一句话叫做人人有故事，人人皆传媒。什么意思呢？ 你有你当初信主的时候有故事吗？当然有，我让你说说你的见证，你当年怎么信主的？哇，那你可能滔滔不绝，能至少说几个小时，主给你的恩典，对吧？人人有故事。现在现代媒体和网络了，叫做人人皆传媒，怎么说？写的博客叫大 V 啊，对吧？他有上亿的人，所以他要发一条消息，马上一亿的人就知道了，那比那个电视台的广告还厉害了，对吧？所以咱们每个人本身叫做什么？叫自媒体。如果我的 fans 多了，我在 Facebook， 我在 WeChat 上，我写一条东西的话，我今天参加了万民福音堂的什么什么活动，哇，马上都是点，至少点个 like。对吧？然后有人就问了，哎，你参加什么活动啊？能不能下次我也去啊？然后我还在 Facebook 发一个邀请，下次我们万民福音堂国语堂有什么活动，你参加吗？然后他还说 Connie 也参加了，Ken 也参加了等等，你愿意参加吗？对吧？你点了之后，他时间地点登记全都齐了，你看多厉害，多厉害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打破了全职传道。你说我必须得是在教会，我是 full time 的，我是这个传道人，我才能传道。不对，有了这个新的媒体，之前也应该人人传道啊。有了这个新的媒体，你更加没有理由说我没空，你有空，因为你本身就是媒体，你就是主当中的要被差遣的那颗种子啊，咱们要把它传扬出去啊，有啊，啊有，好，啊。大家知道我参与了这个恩语之声啊，与神同行啊，好多这方面事工的这个工作。那在这个恩语之声的这个事工当中啊，哎，也让我体会很深的。有的咱们弟兄姊妹可能还不见得了解恩语之声，是吧？咱们有个三分钟的短片，请这个弟兄给大家放一下啊，看一看恩语之声它到底做什么事儿啊？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原来传媒宣教如此厉害啊！咱们看一看啊。
32年光阴如梭，从多伦多到全世界，从主持对谈到生命见证，从传统电视电台到新媒体传播，从生命分享到关顾聆听，从荧幕背后到走入人群，点滴恩语汇聚成河，以福音滋润干涸的心灵。每一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搜罗感动人心的故事，制作生命见证节目。这些节目不仅在电视电台播出，也会放在官方网站、Facebook、YouTube、流动应用程式，还有电视机顶盒，给大家随时随地欣赏。在讲求快速传递信息的时代，我们会继续努力，用创意方法更有效传福音。就好像晴天下网站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它结合了社交传媒，所以上面的见证短片以及金句图文可以随时用 WhatsApp 或 WeChat 转发给亲友。另外，我们已经开始改用 USB 逐步取代光碟，不仅可以储存更多见证，也是更方便携带的福音工具，所以很受教会和宣教士的欢迎。我们不仅用传媒去传福音，也都直接和人接触，在各个地区的生命关顾热线经常都接听受众的电话，去帮助心灵有需要的人。传福音也需要面对面人际接触，每年我们都有见证节目嘉宾从传媒平台走入人群，近距离分享生命经历。其实无论用什么方法去传，都是一份关爱的心意，所以我们也首次推出三合一设计的心意卡，上面有圣经金句和二维码连接节目，更可以写上关怀的言语，随身携带，无论探访、个人布道或是宣教都十分适合。恩语之声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或团体的独立福音机构，经济资源全部由各教会和信徒奉献支持，承担福音大使命。面对新传媒环境，我们盼望更多人加入传媒宣教大军，本着人人有故事、人人皆传媒的精神，与恩语一起扩张新领域，传承真心意。
对吧？大家了解到啊，恩语之声呢，也就是看到这个新的这个媒体啊，对大家的这个冲击。所以说呢，这个平时你发现没有，如果你看 Facebook， 甚至现在连微信呐、任何的这个网站，当你搜索了，你说哇，这鞋子漂亮。搜索完了之后，只要看过一次哦，右边所有的广告都跟鞋子有关的，对吧？你想这媒体多厉害啊，这叫大数据啊。如果你看过这个这个中国拍了一个短片，就是这个人要打电话订个披萨，那人说了你不适合吃有 cheese 的，因为你刚做了这个验血的报告，你的这个有什么问题啊。他说我刷信用卡，你不能刷信用卡，因为你信用卡已经刷爆了，你要对啊，他们家的所有的连体检的报告，他太太做什么工作的等等都知道。啊，这是一个宣传片来的，就说这个大数据背后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当这个广告无处不在，你搜寻过一次，旁边无限都出来的话，那咱们作为传媒的话，咱们也可以把神的信息通过这样的方法传出去哦，对吧？那你说了，我也没有神学的装备，我只是普通的对神给我的这个爱，我信了主，我有这方面的理解，我装备也不多，我工作也非常忙，没关系啊，咱们可以通过现有的这么众多的一个福音工具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啊。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一些这个样品给大家，叫做恩语之声的叫心意卡，这东西一会儿我们发给大家，每人一份的啊。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当中有圣经的金句，而且呢有啊这么多的这个见证节目，它精选了一些，比方说当你遇到挫折啊，或者是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风风雨雨，它都有这方面呢专门的一个见证。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那这个连接就有了，对吧？这个连接就有了。然后呢，诶，我正好我的邻居啊，他遇到了生活的困难，那我怎么跟他传讲这个福音呢？很简单，你第一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写一张心意卡给他，说亲爱的邻居啊，我平时很少跟你见面，但是呢我一直关注你的情况啊，我知道你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不见得是大灾大难，包括孩子的教育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那恩语之声都有不同的节目啊，所以你在后边写了这心意卡之后把这送给他，诶，他觉得这个非常亲切，现代人都传短讯了，很少有在写东西了啊。那如果你不送这个心意卡没关系，你扫描了这二维码之后呢，当中有恩语之声这么多的节目，你觉得诶，我看的这一集一个科学家，他是讲究科学的，他为什么信主呢？那我可以把这个转借给在中国大陆啊读博士读硕士学位的，我想让他信主，那当中有人已经把这个见证给你做好了，所以你在转出去的时候还可以在上面写上你的话语，你的祝福，说，所以说呢就非常非常之方便了。另外今天也都带来许多光碟等等，一会儿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做咱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具啊。这个东西非常有用啊，包括 YouTube， 包括恩语之声的网站，大家有机会呢你扫描了这二维码，所有的信息都在当中了，那就是给咱们大家呢许许多多宣教的工具，让咱们叫人人皆传媒。你说我写作能力我也不行，那我知道这故事我也不知道怎么来表达呀，我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有专业的人都给你做好了，都给你做好了啊。你说我神学装备不足，我只是对圣经很朴素的认识，好，请你多参加我们教会的什么圣经的辅导班，多了解圣经的话语，然后你才能装备啊。那你说我现在这程度能传吗？当然能传，因为有现成的福音工具都帮您准备好了，只要你把它转发出去，写上你给那位朋友的祝福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分门别类的，你的朋友是哪一类型的人，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他对信仰有什么要求，都有详细的解释，上面全都有啊。从圣经的最基本的八福一直到每一个个案，因为它是真实的见证，有几千集来够你使用的了，所以当中有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咱们又想起了 这句话啊，但圣灵啊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咱们每个人都肩负着这个重任呢，还是那句话，不能够咱们自己得到了这份这么大的恩典，没有任何东西贵重过它了，对吧？这个咱们基督徒都全都明白，不用多说。那咱们自己得到怎么办呢？ 要把它赶快传出去哦，这是神的心意哦，福音遍传是神的心意，更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所以刚才唱那首歌叫做 Hineni， 我在这里，主啊，你差遣我，你让我去什么地方，你如何让我去做。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说叫在职场上宣教，你不见得作为咱们教会的专职的全职的传道人，那你可能是会计师，你可能就做普通的一些工作都没关系，你的职场就是你宣教的战场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咱们比那个牧师比传道人的工作还困难，因为什么？牧师和传道人他面对的都是信众或者慕道者来到咱们教会，咱们面对的那些众人更加是不信主的，而且如果从中国来的更加是无神论的，跟他传福音就更加困难了，咱们肩负的重任更加的重啊，每个人啊，这个责任有多么的困难啊。回到这个经文上，每次背的什么咱们都熟，但是当中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名字到底什么意义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字比较小给大家念念。耶路撒冷是什么？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所以呢要不得忽略什么福音的功能。当中咱们背这几个句，它当中这几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啊？耶路撒冷代表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不能够忽略福音的功能。犹太全地，这是出卖耶稣犹大的原居地，所以呢用真理来要熏陶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啊。撒玛利亚只是反对耶稣的人，更加需要主耶稣的福音来更改他们的偏见。这世界上反耶稣的有吗？当然有啊，对吧？所以尤其在咱们原居地，咱们受的无神论教育或者其他的传统宗教的，你让他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就更加的困难呐。所以更加需要咱们不断去努力工作，直到地极，那些拜偶像的和其他的外邦人，这些人必须要被福音所征服所改变。还别说征服和改变，想一想当年咱们信主的时候那经历了多漫长的过程，对吧？如果没有咱们身边的基督徒永远的不放弃去给咱们不断的宣讲，不断的来带咱们信主的话，可能咱们在过程当中就已经放弃了啊。再回来看大家就明白了，圣灵建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直怎么样啊，来做我的见证。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所以呢今天这个差传主日啊，很高兴，也都感谢神，咱们能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重新的来思考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和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啊。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非常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个福音的主日，让在春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大雪，我们更加知道你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你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求你用圣灵来不断的带领我们众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合一，通过圣灵的引领，能够把父神你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这个托付能够传扬出去，直到地极。感恩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